就是你会想清楚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最想做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浪费你现在的想法，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做你想做，我是主播 Sissy。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新的世界，拥有做你想做的勇气。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豌豆，在读研究生时他遭受到了导师的 PUA， 同门的性骚扰，又在毕业季与男友分手。多重打击下的他一度陷入抑郁情绪，但好在他仍然不断坚持探索自己的人生方向，并成功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开启了在非洲联合国组织的工作之旅。如何调节情绪，拥有探索自我的动力？在毕业季工作焦虑的大环境下，如何放平心态，让自己休息的同时能够找到想做的事情？非洲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值得豌豆去花时间过 gap year 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吧。
当时的心情其实是肯定是很难过，但是其实难过之前我是有一种震惊在的，就是说之前总是看到新闻嘛，就是说被 PUA 啊，然后被性骚扰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总有，就是怎么会有一天这个事情降落在了我的身上呢？
那你当时是怎么从这种非常负面的情绪里面恢复出来的呢？然后感觉你还能找到自己以后该干嘛，或者说自己适合做什么的答案？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如果你抛开这段时间来说，其实我觉得我这20多年一直都在就是不断的探索自己要做什么东西，然后自己以后的那个方向。然后如果是放到这一个时间段来讲的话，当时其实我是怎么说，你看对吧，你就相当于学业这个事业上有这么一个事儿很膈应，然后之后就是爱情对吧也就没了，然后之后当时就是很down嘛，然后很down之后，但是我其实一直就是跟自己说我会允许自己情绪不开心，那很正常，就是谁经历这些事儿谁都不会开心对吧，那就是说允许自己有一个情绪不开心的那个时候，然后就是放空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是可能就是多出去走走，多出去看看，然后就是不要有其他的什么压力之类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赶上毕业季嘛，就我的同学然后他们疯狂的投工作，然后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压力，但是我当时就想那我其实是可以允许自己休息一段时间，然后休息完了之后就是该干嘛干嘛嘛。然后就是在我其实我到怎么说呢，我现在也不敢说我完全就是休息好了，说或者是恢复到我之前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我非常肯定的是我每天就是都在积极的调整。然后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的方法就是寻求朋友的帮助吧，因为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也很难跟我个人原因吧，我也很难跟我的父母去讲，然后就是在各种朋友的安慰下，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找吧。然后当时我就想投工作嘛，投工作我就想反正未来要工作几十年对吧，要那么着急干嘛呢，然后我就想投了之前一直很想去的就是现在联合国这边，然后结果没想到就中了，对，然后就也很幸运吧。然后目前未来的方向的话可能就是我还是在寻找，因为我一直不是一个说就是我很确定我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就一定要干什么的一个人，我一直都是在不断的探索，然后不断的总结，不断的找方向，然后觉得这个方向可能会成功，那我就试试看。
我很好奇，就是你一直不断探索自己的这个动力，就是驱动力是来自于什么呢？
我觉得是内在的动力，很神奇，这个东西好像是就是怎么说，驱动力就是我觉得我的一种天生的驱动力就是我想要去 探索更多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东西。然后因为我就觉得我只活这么几十年，那我要在有限的这几十年之中，我要去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不管是为我个人也好，还是为周边的环境，甚至说这个社会也好，我要去做出一点东西。所以我要去不断的去探索如何就是最优化的我活这么几十年，包括找到自己擅长的东西，然后找到自己未来工作的方向，找到自己想要怎么生活，就是这几十年想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是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旅游一样嘛，对吧？今天我可能只在我这个市里活动，然后后面就在省里活动，然后后面探索着探索就会去到其他的省一样，然后后面就会去看到其他的国家。就我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特别大，然后我还有特别特别多的东西没有去探索，没有去体验过。我觉得如果就是说是不尽可能的多的去体验更多的新的生活的话，我觉得我这几十年的生活就很单调嘛，就很无聊嘛，然后就觉得很没有意思，然后就是可能是这种想要去不断探索的这种精神吧。
你刚刚有提到说在毕业季的时候大家都在找工作，那你是怎么让自己没有陷入到这种找工作的焦虑呢？就有一些人可能会看到周围人都在找工作，那他自己本来没有打算那么着急的去找工作，但还是会被大环境所影响而改变了自己本来的计划。所以你当时是怎么抛开大环境的影响，允许自己休息一段时间，并坚定这个信念的呢？
我现在想的是，那段时间我不清楚具体我是焦虑还是抑郁哈，但是我是，就是每天就是都很down，我甚至会有很消极的那种想法，对，然后我当时察觉到了自己这种心理状态是不对的嘛，不对的之后我就有尝试去做心理咨询，但是就没有一直没有很正经正式的去医院看过。但是我现在想想，当时应该是有一些焦虑的躯体化症状，我觉得就像什么头晕啊、手抖啊、心悸啊，每天都怎么怎么样这样。但是我当时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我当时就是想的是反正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对吧，已经改变不了了，那就是能改变的只有就是我现在的一个行动，还有未来的方向，未来的状态。所以我就想每天就是真的是每天给自己就是跟自己说，我会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就是很down很焦虑，但是我其他的时间就是我该积极的就是找未来的方向也好，然后积极的去投其他的实习什么也好，但是要去做。对，然后我的方法是不要宅在家里，就是出去，然后我每天都会出去，去公园走路，然后就是去图书馆，然后去找工作，这样，是这样。然后时间长了，我觉得其实也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就是投联合国嘛，那个 offer 中了，我觉得对我是一个还挺大的一个肯定。然后逐渐的现在因为在这边嘛，就是换环境，然后接触的东西人都是新的，然后就感觉有一些就是会把之前的那种不开心时间久了就会给冲掉，所以我觉得是要给自己时间，就是也相信自己经过一段时间就是肯定是可以恢复过来的。然后你之前就是有提到过说我是怎么不顾别人的，就是别人都在找工作或者别人怎么怎么样，我是怎么能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的。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以来其实都是一个就是说我要听自己想心理想法的这么一个人，别人的意见怎么怎么样都只是参考。因为你就想人跟人的生长环境、家庭背景然后经历什么都不一样，那他们的选择对你来说真的就是最合适的选择吗？我觉得未必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重点应该是你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就是多问自己，就是说是未来也好，然后过去也好，不断的反思总结，然后就想我觉得时间久了就是会随着自己对自己的认知越来越清晰，然后未来的方向选择也就会有就是带有自己特色的那种答案，而不是说人云亦云，别人哦大家都去考研我就去考研，大家都去投工作我就去投工作，就是你会想清楚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最想做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浪费你现在的想法，因为你现在想到东西就马上去做，因为你就是一直等的话，你过两天之后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想法了，可能就会失去一些好的机会啊或者是什么的。
那现在这个联合国的实习是和你专业相关的吗？ 就是它会对你以后就业有所帮助吗？还是你只是单纯的因为很喜欢联合国，所以想来这里实习的呢？
联合国，我觉得首先这一点就是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联合国，然后之后就哇好棒啊，就感觉哇很酷呢感觉。然后就是什么时候想去实习，可能就是在研究生的时候，然后想要对，跟我专业是相关的，因为我专业学的是建筑嘛，建筑相关的东西，然后现在做的其实就是城市规划、建筑规划，然后就是在贫困地区、贫穷地区去做一些建筑设计这种东西。我觉得是相关的。之所以相关，是因为我投的时候我就是往这个相关的岗位去投的，因为我就是现在已经比较明确就是未来的一个人生的职业发展方向，然后包括我专业选择，然后包括我就是想要去设计什么样的领域，我之前都有思考过，所以我联合国实习看上去是 gap， 我觉得因为没有直接找工作嘛，但是我觉得其实是跟自己专业相关的东西，应该是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用的。但是因为我现在也不能说死，对吧，就是说我活这么几十年一直就做这一个工作嘛，我觉得也未必，有可能未来就跳了呢，对吧。现在因为你看地产呀、建筑行业也不是很景气，但是因为我就确实挺喜欢这个专业的嘛，所以可能一直坚持到现在，但是万一以后有更好的机会或者怎么怎么样，那就再跳呗，对吧。我不觉得有任何一段经历是浪费的，就是说这段经历会让自己去反思我适不适合这个东西，我想不想做这个，如果不适合的话我想要做什么，如果适合的话那就探索更多更深入的发展方向。因为我想的是虽然我们的职业是可以一直换的，但是就是感觉这个有点像是就是横向和纵向的一个感觉，就是横向的话我感觉就是你像不同的职业呀你都可以去试，对吧，都可以去体验，然后纵向的话就是把一个东西做精做深，就说如果找到了自己相对喜欢的领域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还就是把这个东西一直做下去做精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挺不错的吧，对吧，就是让自己更有竞争力啊，不容易被淘汰啊这样子。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在你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然后且现在这个市场也比较需要的这么一个专业发展方向的话，我还是挺建议就是说你横向探索，对吧，今天试试这个，哦不行那明天再试那个，没有关系嘛，对吧。
那你当时是只有非洲一个地方选项吗？还是说你在所有选项里面特别选了非洲呢？
我投了很多个岗，但是给我 offer 的就是两个刚好都在非洲，我就觉得哦可能是缘分吧，然后之后也没有了。我觉得事实可能是你像美国、欧洲大家都觉得那边就是很好嘛，发达地区、发达国家，然后那边的竞争可能就会激烈一些，然后我可能就对吧就被涮下去了。但是就是非洲可能竞争我觉得哈可能相对没有那么的不激烈，对，然后可能就选中我了。然后我为什么想去非洲，是因为对吧，一直以来我之前有说过就是想全世界各种地方的探索，就不管是你像欧陆嘛那些发达的地区我想去探索，然后非洲这种可能就是欠发达的地区，甚至我们会有很多刻板印象的地区，我也想去真实的自己体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对吧，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加上我比较喜欢自然，然后就是动物也很喜欢，然后我就来了。
那你当时申请联合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你是会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去，还是说中途有过一些犹豫或者纠结，然后可能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或者害怕一个人到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中呢？
会啊，肯定会啊，包括我就是申请的时候我就想试一试嘛，对吧，你如果不试的话你就100%失败啊，那咱们该想做的事情还是要积极去尝试的。然后尝试了之后，当时他给我发面试邀请的时候我就很震惊，我天哪怎么真掉到我头上了。然后结果当时我面试的那段时间刚好也是就是毕业嘛，毕业之后然后之前又什么乱七八糟的 PUA 啊、性骚扰啊、分手啊全都积攒在一起。但是当时其实我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还是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是说不要去想那其他的，就准备好这个东西嘛。然后当时 也很巧合，很巧合的一点是，可能我面试着面试，就这边现在的领导他可能觉得我紧张，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当时他说的是，如果你紧张的话，我们把摄像头关掉，然后你也把摄像头关掉，我们可以继续面试。当时我就想，哇，天哪，怎么会这样？对，然后当时可能就关了嘛，关了之后，然后差不多面试到一半，把摄像头关了，然后又继续面试。其实面试结束之后，我也没想自己就是能被选上，所以就是后面能被选上也挺幸运的吧。因为我当时的心态就是说投不上很正常嘛，对吧，我们也不是什么 top 学校出来的，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那种人，但是就我们还是要去尝试嘛，就这次尝试不上，那我就多投几个，那下次再尝试。然后就面试也是反思总结的过程嘛，就自己就是不断让自己越来越好就可以了。然后即使面试成功了之后，我到这边，因为现在是两周多一点，我其实刚到这边的第一周，我一直都在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因为我看到就是大家，我是组里唯一的亚洲人，我们一共十几个人嘛，然后大家可能有的是母语本身就是英语，或者说他们就是你知道欧洲人就会莫名其妙的触类旁通的会好几种语言。然后当时我就想，天哪，我这光语言障碍就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会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啊，怎么怎么样，其实一直也在想。但是但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点还是就是我碰到了一个很幸运碰到了一个很好的领导嘛，就即使我感觉我的工作完成的我肯定是尽我自己的努力去完成了，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好的时候，我的领导就不管怎么样他都会表扬我说哇你真好，你做的真棒，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人就是在这种表扬的环境中就会对自己不断的自信。
确实环境真的蛮影响人的心态的，但可能有一些人会想，你在来到非洲之前可能并不知道这边的工作氛围是比较积极或者是能给人正反馈让人变得自信的，所以你当时在投递的时候会有害怕自己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吗？或者就是你是怎么克服自己面对一些未知事物的害怕或者是犹豫的心态呢？
说实话我没有特别害怕，反而我还挺兴奋的，就是探索不同的环境，然后不同的地区。对，其实我从本身本科嘛，然后一直到研究生我一直都是在换环境，但是因为就是资金问题嘛，就是没能在国外就是去换环境，然后所以我就是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直换环境，换不同的地方，然后反正就是一直没有留在家里那边去读书。所以我的心态就是说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开始呢大家肯定都是陌生的嘛，对吧，那肯定也没有关系啊，那遇到一些问题就是也是解决问题，也是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有问题有解决问题嘛，你没有什么担心的。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害怕，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是我想是这种害怕也是人之常情，那每个人这个情况不都是没有接触过吗，对吧，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害怕，那大家都害怕，那就对吧，那就比一个人害怕要更有力量一点，感觉就是说不是你一个人在面对这个事情。然后而且我觉得人要成长要进步，对吧，你总是要就是说经历陌生的事情，陌生的环境，认识陌生的人，因为如果你一直是在自己之前的舒适圈里活动的话，那有什么进步呢，对吧，那你就相当于一直没有看到过外面的世界，那一直在自己的那个范围里活动，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生活状态，但是我觉得不排除有些人应该也挺喜欢，就是你一直生活很安逸啊，很好啊，我觉得也挺好的，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然后追求想法不一样吧，人各有志嘛。
感觉因为非洲大家一想起来都会觉得非常遥远，然后呢也相对于可能欧美可能更少人涉足，然后会有一些刻板印象。那你现在到了那边，你感觉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和大家或者说和你之前想象的一不一样呢？
我觉得目前的我的生活状态我是很满意的。因为工作内容呀工作环境呀我都很喜欢。非洲我觉得刻板印象就是说这边穷嘛落后嘛差嘛，对吧，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着一些这些穷落后又差的地区的。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因为我工作然后联合国包括我住的地方都是相对发达的地区，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就 你会发现哇，非洲竟然也有那种大房子，然后也有那种很好的环境，然后就是好像哪里就是不管你想的再差的地区可能都会有很好的环境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像这边市中心，就是或者说晚上大家都会建议日落之后就你不要一个人走在路上，就确实还是有一点危险性在的。对，就是刻板印象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吧，但是我并不认为就是说你每接触一个你像当地这边的当地人啊或者说朋友啊，你也带着预设的那种刻板印象，我觉得不太好。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像每一个个体他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一开始如果你就抱有这些成见去接触的话，那可能后面你也不会改变太多，就是开放的心态嘛，对吧，就是友好开放。
听起来还蛮好的。那你有在那边不管是当地人或者是在实习中，你有遇到什么比较有趣感人或者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感人的事情，我感人，我想一想，感人可能就是我被分到的这个组的领导人很好。为什么我要直接这样说？因为就是我在这个组里直接就是刚来的时候就遇到了种族歧视嘛，然后就是组里的有一些就是白人小姐姐不是特别友好，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她不是那种直接说出来说你亚洲人中国人怎么怎么样那种不友好，她是一些隐性的歧视。你就会发现大家明明一起说话，但是大家可能就对你很明显的不感兴趣，然后不搭理你，然后对，然后或者是有什么什么事儿，就是也不会特意的去叫你，然后你如果主动去融入他们就显得你很舔一样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不融入的话就感觉又会加深他们对中国人就是害羞内向的那种刻板印象。然后就是对，然后很难过，然后但是就是我有跟我就是领导提这个事情嘛，但是我没有提具体是谁，就是大致上聊了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我领导就很好，一边请我喝咖啡然后一边跟我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就还挺感动的吧，然后就是然后说完了之后就是感觉会好很多。然后我领导因为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相对快乐，然后都像你一样自信，所以很多人就是当你主动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会可能不是特别友善，或者说带有他们本身的一些成见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让我看开一点。
那还挺幸运的。
对对对，我也觉得就是还挺幸运的吧，就是我感觉其实我感觉我纵观我活了这二十几年，其实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但是我又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每当发生一些就是可能不是很幸运的事情，但总是会有就是天使一样的朋友或者说什么什么东西来帮助我。
那你平时周末会出去玩吗？就那边有什么好玩的或者好吃的东西吗？
就我觉得对，有吃过，有跟朋友之前去吃过这边的非洲美食，然后所谓的非洲美食其实就是各种肉拼在一起，然后加一些我觉得是有一些西方元素的，它也不是纯非洲的美食，加一些什么薯条啊或者说那种馅饼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它有专业的名词叫什么，就是但是我忘了具体叫什么东西。然后这边吃的话我觉得有一些街头的一些小吃，其实我之前有看那种就是 B 站上那种vlog 非洲这边的博主，然后他们去当地的市集去试这边的一些吃的一些小吃，就是其实我本来也挺想试的，但是我因为一开始就是刚来这边的时候自己煮了一个面，然后我不知道这个面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买的都是当地的材料，然后结果吃完了就拉肚子了，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再去探索过。然后玩的话我之前就是去过这边的叫什么动物园，然后叫 Safari， 这边就是说里面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然后我们坐在那种野生动物的那种车里面，就是在里面各种走，然后你会看到纪录片里面才能看到那种景色，非常美，我觉得非常震撼。然后还有就是这边因为自然环境保持的比较好，然后就会和同事和朋友一起去爬山，然后去野营，对，这种还挺好玩的。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决定过 gap year 来非洲实习，你会后悔吗？还是说更感激当时的决定呢？我感觉你应该没有后悔过吧。
对，是这样。 我确实是比较感激，不能说啊，是感激，感激自己。我觉得是在当时很 down， 就是很不开心的那种状态下，还能一直每天就是坚持 push 自己，一定要去公园走两圈，不然在家里我觉得会更抑郁。就是push 自己去做运动，因为你会分泌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一些激素嘛，一些东西。就是说不能一直去想一些消极的事情，我觉得这对待那个时候的自己，也是在做 gap year 决定的那个自己，我肯定是很感激的。然后就是说决定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不管怎么决定，你如果想后悔，你都是一定可以后悔的。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在做任何一个决定之前，在我当时我的能力之下，就是去选择尽可能让自己当时的我的认知我的能力之下，选择尽可能让自己不会后悔的决定，就是说也不会说是以自己更喜欢的那个决定，让自己不会后悔的决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喜欢的是什么，然后自己想做的是什么，这样就是才能就是说是对吧，不然就是说别人说哦你去那边，然后另一个人说你去那边，你就会很纠结，然后很什么。那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还是要倾听自己的声音吧。然后 gap 的话，我觉得就是人生中任何时候 gap 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因为我觉得国内可能对这有点太严格了，因为人多竞争压力大，对吧，就是说那就不能 gap， 不然那个 HR 就一直问你。然后其实我当时 gap 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不 gap 我还能干什么呢，其实我在想，就是说你工作嘛，我找工作嘛，我那个时候就是说大家都在投或者都在什么，但我非常清楚那个时候的我的状态其实是不适合直接就是说投入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当中去，我需要一段时间就是说去帮忙自己，帮自己就是舒缓情绪也好，然后去怎么怎么样也好。对，那我既然清楚那个时候的我是不适合直接找工作，想要探索另一种可能的话，所以我就会选择去 gap， 选择来联合国。如果我不来联合国，我可能也会去在其他的地方去 gap，而不是说直接找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修整好，对吧，我调整好我自己的状态，我清楚的知道我要投什么什么样的地方的工作之后，然后我再去，好，那我就再去找工作也好，去做其他的东西也好。不然你如果自己都没有准备好，自己都不自信，不信任自己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你去做，我觉得这个事情成功的概率会很低吧。
是这样的。那你会担心自己选择去联合国的这条路带来的收获没有那条大多数人走的路带来的收获大吗？就可能选择去联合国确实更适合你当下调整状态的阶段，但或许留在国内进一家好的建筑公司，对你未来工作仕途可能会有更大的帮助。所以你当时会害怕自己的选择对以后的价值没有那么大吗？因为感觉涉及到一些机会成本的问题，大家都会变得很犹豫彷徨。
也有可能啊，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呀。但是就是说不是害怕吧，之前我也说过，可能这个是我就是在当时那个状态下，就是能做到的对我自己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就是说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要让我硬着头皮去投简历，对吧，有可能确实去了一个很好的建筑公司，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想的是怎么说呢，那也有可能啊，那这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是觉得哈，这种可能在我当时的状态下成功率应该不是特别高，因为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就是说即使成功了之后，我可能一直也，那我那个时候也会想着，哎，如果当时我就投联合国了呢，我就是出来看看呢，那我会不会就是不一样呢？他这么一年两年真的会对你未来的职业生涯那么大的影响吗？就是我觉得也未必吧，也不至于吧，反而我觉得你出来就是看世界也好，然后你选择 gap 也好，你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体验，然后这些东西可能你看起来是就这半年这一年，对吧，就没用，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不管是职业发展道路还是自己未来的人生的发展道路上，肯定都是有帮助的呀，因为你经历每一段经历肯定都是有用的呀，也会对未来选择其他的道路会更加的让自己更加的明智，我觉得是这样。我本身我这个人我的这种性格也不是说就是我就是一件事情一定要接着另一个事情做，对吧，就是一点也不给自己喘息的那个机会，我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包括我想的是，就是如果未来的一个公司如果需要的人 人才，所谓的人才就是那种你中间不能断，你一定要这一段经历紧接着那一段经历，然后每一段经历你都要一定要做出来什么东西的话，我觉得那种很 push 那种氛围应该也不会适合我在这种环境里，即使他能赚钱能怎么怎么样，我应该也不会开心。而且我觉得对，就是感觉跟自己也不是很适合吧，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这种心态，就是说不断的去探索的这么一种心态，就是我相信以后应该也会找到自己更适合的公司或者更适合的人生发展道路。可能就是说回国内确实因为现在竞争比较激烈嘛，竞争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可能就是会有很多朋友有很多同学他们一直就是说一段接一段，但我每次想如果我自己置身于那个环境中我可能受不了，就是说我觉得压力会有点大，我也不会把自己放在那种就是很竞争激烈很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中。是这样。然后就是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是国内压力大你可以来国外嘛，对吧，你非洲还你这刚刚开始一片蓝海，对吧，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有很多投资发展的机会，就我觉得也可以不一定要在国内发展。
我其实也觉得经历这种东西它只要经历过就一定会有它的作用，即使现在它可能没有彰显出它的价值，所以我其实挺能理解你的观点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想要 gap 但是因为现实因素非常犹豫，所以作为一个已经 gap 了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想给到他们呢？
我就是提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点，因为我本科一直换环境，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本科的时候想的是我换环境之后对吧，那可能我爸妈就是说什么东西就距离比较远，就可能不会直接有影响。然后我现在其实的想法也有一些类似，我觉得有一些类似的东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的，因为我想的是我如果一直换着不同的环境，那我周边环境的人也是不一样的，那他们的想法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我可能就会被不同的观点的持有者一直就是这样影响着，那这样总比就是说我一直在家里一直被相同的观点就是影响着，这种感觉会让自己更加的多元开放一些，就我好像也一直在主动给自己营造这种环境。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想 gap 就 gap 嘛，对吧，为什么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呢，就是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这个样子你对吧，你家长开心了，然后朋友开心了，老板开心了，但是你自己开心吗，对吧，你自己不一定开心，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首先要问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想法，这样是不是开心的，然后之后再去考虑别人的期待也好别人的什么东西也好，那如果能迎合能满足那更好，对吧，那大家都开心，如果不能迎合不能满足，我的建议是还是坚持自己吧，不然就是说你像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回过头来看你就会非常后悔，哎呀如果我当时选择了 gap 会怎么怎么样，对吧，就是说你就尽可能的不要让未来的自己后悔吧，既然你有这个想法你有在挣扎肯定是你有往这个方面去想的，那既然想了那就去做嘛，对吧，就不要那个什么了，而且你想到就最好立马就做，不然你想的是后面再做后面再做，你会发现没有后面，你后面就不想做了，你被环境影响的愈发的不想做了，对。然后就是我的建议还有就是说那其他人的建议要听，但是我觉得未必适合自己嘛，所以首先一点还是要更加了解自己，想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之后再有选择的听取一下就是身边朋友的建议，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啊想法呀成长过程啊包括你说的什么一点利益啊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就是说你没有必要说别人说的一定是对的一定要去奉行的，就是我是觉得人生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嘛，对吧，哎呀好符合这个播客主题啊，天哪。
那你家里人会支持你来非洲吗，就可能感觉大家都会想一个女生跑非洲来太远了太危险，会有这种想法吗？
会有会有当然会有，特别是你知道吗，就是山东是一个很传统的省份，然后我们家又不是什么大城市对吧，小城市，然后之后就是当然会有，包括我妈到现在她都就是说非常担心我这个安全，她就非常担心我随时都会有什么有什么意外，对，就是说但是因为我每天都在跟她说哦没事儿挺好的没事儿挺好的就这样，然后我的一些亲戚啊或者说是在山东的一些朋友其实他们也会这样想，因为 说句题外话嘛，就是山东的更多的选择，他们会选择体制内，会选择公务员、国企，对，然后之后就是可能本身我已经是一个与主流山东人背道而驰的一个选择方向，然后。所以啊，这可能就是说为什么我在山东待不下去了，我从本科就想一直换环境啊，你这种环境多那个什么呀，我就一直觉得就感觉不是很自由，那个环境啊氛围啊也不是很友好，你每做一个什么东西只要和别人不一样，大家就会指指点点，你就会觉得啊你怎么要这样，你怎么要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想过吗？真的想过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吗？真的就是他们做的所谓的多数人的选择真的是他们自己想要的吗？我觉得这些可能他们未必吧，对吧？这就是父母要意识到孩子不是自己的附属品，然后孩子也有自己的人生，他们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不能说一直要让孩子去实现自己所谓的理想，或者说实现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路，那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有是一种自私嘛，对吧？就是你还是要尊重每一个人自己的想法，个体的想法。啊，对吧，你生了孩子就是为了给自己养老，那你本身这个想法就是自私的呀。相对的都做出一定的妥协，然后求同存异，最大程度的求同存异，对吧？你这样是尊重，尊重不意味说是长者父母他们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那这是什么尊重呢？尊重是双方的呀，人就是要为自己活呀，对吧？就是在为自己活，自己活好了的前提之下，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说顾及别人的想法，顾及别人的就是造福更多人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都没问题，对吧？但是你首先要保证的肯定是自己的健康，身心健康，然后快快乐乐的就行。
感觉就是自己更重要一些，毕竟是为自己而活的。对
对，然后因为之前在山东的时候，就我那些亲戚啊什么的，就一直说，反正我从小就，就一直说我想法那个，就一直是一个不太定，然后又很异想天开，又会做白日梦，然后反正就是跟主流的那个他们那个格格不入，然后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我就一直在换环境，就是反正就不在山东，对吧？那你这个环境不喜欢我，我还不喜欢这个环境呢，对吧？
正值秋招季，身边有许多朋友在努力地找工作，希望这期豌豆的故事能让大家不那么焦虑，给自己时间去经历，相信自己，也相信一切努力的最后都会收获好结果。希望正在收听这期播客的你，在2023年的倒数第二个月都能有好事发生。如果你正在白天收听这档播客，那我祝你能拥有开启新的一天的勇气，开心大胆地去生活。如果你正在晚上收听，那我祝你晚安好梦，人生不长不短，希望你终有机会做你想做。